光，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
各位观众您好，我是赖建国，很高兴跟大家在一起来查考圣经的出埃及记。我们这几次都是讲到出埃及记的21章到23章，称作约书的一些法律的规定。上次我们讲到出埃及23章，但这一章里面呢还有一节是我们常常发出疑问的，那我在今天先跟大家来做一个说明。这是在23章的第19节，讲到说不可以用山羊羔母的奶来煮山羊羔。那这一节经文到底怎么样来解释呢？在历史上面还有在不同的族群当中都有不同的解释，但是我们怎么样来看它？先看犹太人，犹太人怎么看呢？他们说这个不可以用山羊羔母的奶来煮山羊羔，这是一个分食的规定。什么分食呢？就是肉类跟这个奶类啊，不可以在一起来吃。如果是你在这一餐里面啊，你吃牛奶、吃乳酪这一类的制品的话呢，那你就不可以吃肉。如果你吃肉的话呢，你就不可以吃奶。所以这个是犹太人到今天呢还是这样。像我们到这个以色列那边去旅行的时候，早餐是吃奶类的制品，午餐跟晚餐呢会吃肉。所以他们的餐具也分成两套。一套呢是早上用的，一套是午餐跟晚餐用的。如果我们到了旅馆里面带着自己的甚至这个水瓶哦到里边去的话，还会被这些的旅馆里面的人员制止，因为不可以带着一些不洁净的这些的餐具啊进到它里边去。所以早餐的时候呢你可以吃鱼，但是没有肉。早餐的时候有牛奶，有这个乳酪啊，有 cheese 啊这些的，但是呢就没有这个一般的肉类。但是午餐跟晚餐呢有肉类，就没有这个牛奶类的制品。但是我们看到呢，虽然犹太人他们现在是这样子来用，但是这样子的讲法呢其实并没有圣经明文的支持，也不能够用这节经文来说明。另外有人认为说这是一个迷信的禁忌，以为说牛奶的那个奶呢它具有特别的魔力，把这个羊羔的母这个母羊的这个奶呢放在这个羊羔的里面，那么会使这个乳牛不产奶或者是不生小牛。但是这个呢也没有经文的支持。第三种呢大概是比较多人讲到，就认为说不可以用山羊羔母的奶来煮山羊羔呢，这是一个人道的精神。所以经文的意思呢，他还在吃他母亲的奶呢，所以呢反对把这种还在吃奶的羊羔就拿来献祭，这种残酷的做法。这种讲法呢我们至少看到最古的时候，像奥古斯丁，还有像这个金口约翰、马丁路德啊，这些人都是这样讲的。所以有些人像这个加尔文也是讲到说，这个是一个很残忍的，把它这个那么幼小的这个羊羔啊就拿来献祭，那这样是不好的。再有一种呢讲到是宗教的禁令，不可以把这些羊羔从他的这个母亲的身边拿走。再有一种，这是我自己比较赞成的讲法，这种把山羊羔放在山羊羔母的奶里面来煮呢，这其实是一个异教的习俗，这是在迦南人的异教的崇拜仪式。我们在以色列的北边，就是今天叙利亚那一带呢，有一个地方叫做乌加列，大概在公元前第十五世纪啊，就是跟摩西差不多同样的时候呢，他们有这样子的一个习俗。所以这个禁令呢是参照当时这些迦南的异教习俗， 圣经里面明文禁止这样子。所以我讲这样子的讲法呢可能最恰当。我们看到呢在这个经文的上文呢讲到几件事情啊，都是讲到说不可以把这些迦南地的这些异教习俗带到以色列的当中，那不可以用山羊羔母的奶来煮这个山羊羔，也是异教的习俗。我们在敬拜上帝的事情上面呢一定是按照上帝所规定的方法来敬拜他，不可以用那些异教的方法放在这个敬拜上帝的这个礼仪的当中。所以这个是在出埃及记23章里面大概一个很难解的经文，我今天跟大家简单的做一点说明。我在这里跟大家现在一起来进入到出埃及记的第24章，就是上帝跟以色列人立约，从出埃及记的第19章开始，19、20、21、22、23，19章呢是讲到立约的预备，20章呢是讲到立约里面律法的颁布，就是主要是十诫，然后21章、22章、23章都是些律法的规定。那现在呢这些律法通通都已经颁布完毕了，然后就要有立约的礼仪，就记载在出埃及记的第24章。出埃及记24章是承上启下的一章，它分成两个大段落，一个大段落呢是立约的礼仪，第二个大段落呢是有关于会幕的建造的启示。那这个一个结束前面立约的这个整个的仪式，另外一个开启接下来第25章以下有关于建造会幕的指示。所以这段经文呢可以说是出埃及记里面也是相当重要的一章，也是一个转折的经文。我们先看到这个西乃立约的礼仪，就是第24章，这是完成了出埃及记第19章到第24章整个立约的过程。所以你看到呢这个立约的过程啊，它不是说一下就完成，而是经过逐步接按阶段来完成的。这个地方耶和华吩咐摩西带领亚伦还有亚伦的儿子还有以色列中间的70位长老一同上山跟上帝来完成立约的仪式。原先呢只有摩西跟亚伦有这样子的殊荣，但是现在把这个范围呢扩大到亚伦的儿子还有以色列的70个长老都一起到山上来觐见上帝。这个地方有几个值得我们注意哦。我第一个很感慨的就是这个亚伦的两个儿子拿达跟亚比户，这两个儿子呢他们这一次有一个很大的权利，跟他们的父亲还有摩西一起就上到山上参与以色列百姓跟上帝立约的礼仪，他们亲眼看到上帝的荣耀。但是没有想到呢又经过了一段时间，他们虽然跟亚伦一起受膏做祭司，却在承接圣职的那一个礼拜里面他们献上燔火，没有按照上帝的心意而行，就会被上帝当场击杀，这让人感到非常非常的感伤。他们失去了自己这个福分，而由其他的人来得着。所以我们看到他们能够进到山上觐见上帝，那种超乎一般百姓的那种属灵的经历，也需要有相称的这个属灵的品格来跟他相配的配合。这里再提到以色列长老有70个人，就是我们再一次看到圣经里面70这个数字。我们在出埃及记里面已经知道有2次看到70这个数字了，第一个呢是讲到跟雅各一起下埃及的男丁呢就有70个人，第二次是讲到在这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在以琳那个地方有12股水泉，而那边的棕榈树呢也有70棵，这代表说以色列家12支派70个男丁他们一起下了埃及，现在也一起出了埃及。现在这个地方讲到他们上了山上去跟上帝来敬拜立约的以色列中间有70个长老，这个70个长老呢就代表所有的以色列人，因为我们讲到说不可能让所有的以色列人通通上到这个山上去， 上帝把一些地方呢就划定界限，不可以随便的上去，保护上帝的圣洁。但这个七十个长老呢，就代表所有的以色列人来跟上帝立约。七十这个数字呢，在圣经里面往往就具有全体的意思。好像在创世纪里面讲到挪亚的三个儿子闪、含、雅弗，他们的后代在那边呢就记载七十个人的名字，或者七十个国家，代表全地上面所有的百姓。雅各家下埃及有七十个人，而摩西呢也受命把在他身上的灵分赐在以色列中间七十个长老的身上，这些呢是代表所有的这些以色列人。在这里看到呢，在这个立约礼仪上面就分成三个圈。第一个圈呢是在山脚下面，那边摩西筑立一座坛，以色列百姓通通都在那边跟上帝来，在这个坛的前面呢来立约。然后在半山腰就是有摩西带领亚伦的两个儿子还有七十个长老到这半山腰，他们跟上帝来亲近，他们可以看到上帝，他们也在那个地方领受上帝给他们的这些的食物啊，跟上帝来立约。但是最上面一层呢就只有摩西一个人，只有摩西可以进到山顶上面，在这个山顶的云彩当中他来面对面见到上帝，在那边领受上帝给他的启示。所以你看这边分成三层，西乃山呢我们讲到它是一个暂时的圣所，以色列人出埃及来到西乃山在那边敬拜上帝，这个暂时的圣所就预表后来的会幕。会幕也是分成三层，会幕有这个院子，院子里边呢是那些来献祭的以色列百姓都可以到的地方。然后在会幕的里面呢又分成两层，外面一层叫做圣所，祭司都可以进到里边，但是最里面一层呢叫做至圣所，只有大祭司亚伦一年一度呢可以进到至圣所里边来朝见上帝。所以这个会幕呢我们看它叫做可以移动的圣所，它跟这个西乃山呢一样都是分成三层的。在出埃及记二十四章里面我们看到有几件事情值得我们注意，一个呢是摩西带领这些的长老还有亚伦还有亚伦的儿子上到山上，再有呢上帝吩咐他话，叫摩西把这些话通通都记载下来，这也是圣经里面难得几处地方讲到说上帝吩咐人把话语记载下来。而摩西呢这是第二次上帝特别这样吩咐他，前一次是在这个跟亚玛力人征战的那件事情上面，这一次呢上帝在这边特别吩咐摩西要把整个立约的过程，上帝所颁布的律法一样样通通都记载下来，写在这个石板上面。我们如果看到第二十三章所记载上帝吩咐摩西的话，可能摩西呢就写在这个石板上面，也许我们猜是那个时候摩西上到山上，他手上拿着法板啊，拿着一个石板，然后用一个尖的笔呢把上帝所讲的话一样样都记在这个上面。这个跟这个古代埃及那边的文士啊是有点类似的，因为埃及的文士呢他们身上带着笔带着墨也带着一个小小的板子，然后把一些重要的事情或者他们听到了一些重要的话就记载在这个上面。摩西呢也是用这样子同样的方式来记载上帝给他的话，以后呢再成为我们今天的摩西五经。摩西按照上帝的吩咐不但是把这些记载的话写下来了宣读给以色列百姓听，这就是我们称作约书。约书呢就是从出埃及记二十一章到第二十三章上帝所吩咐以色列人这些话，另外还有前面呢就是十诫。但是十诫也比较特别，十诫是上帝呢自己亲自用他的指头刻写在这个石板上面，不是摩西自己写下来的。摩西做的事情呢就是他在这个山脚下面就筑立一座坛，而在这个坛的周围呢又立下十二根柱子，这十二根柱子呢就分别代表 代表以色列一个支派，十二根柱子呢就代表以色列十二个支派，也代表说耶和华在中间，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围绕在耶和华的这个中，耶和华的周围呢，跟耶和华一起来立了这个约。在这里面我们注意十二呢就代表以色列十二个支派，每一个支派都跟上帝一起来立约，而所有十二个支派呢一起跟上帝来立约，代表说所有的以色列人通通都参与在这个立约的过程中间，他们在这个约里边都有份。这里呢再讲到一件事情，就是摩西吩咐人去献上燔祭跟平安祭。燔祭跟平安祭呢，我们要讲到在整个旧约圣经里面往往是代表上帝跟人立约的时候人所献上的祭物。燔祭又称作焚献祭，就是把这个祭牲完全的焚烧在祭坛上面，一点都不保留，代表说我这个人是单单归属于上帝的，我跟他之间建立了一个垂直的个人的关系。平安祭呢又称作团契的祭，因为它跟那个燔祭不同的地方在于它只有少数的部分把它放在祭坛上面用火来焚烧，而且它其他的部分呢是由献祭的人跟他的诸亲好友一起来分享。这代表说我在跟上帝之间个人的关系这个基础上面，更是建立了我跟其他的人之间一个水平的关系，我们大家一起呢都是在这个约里边有份，我们一起都是属于上帝的立约的子民。所以在每一次立约的时候呢都献上燔祭跟这个平安祭。耶和华跟人立约都要献上燔祭跟平安祭，好像挪亚从方舟里边出来他就献上燔祭，这个里面呢也有感恩跟团契的意思。亚伯拉罕跟上帝立约呢就遵照上帝的吩咐献上了燔祭，所以那边讲到说忽然有冒烟的火把啊，冒烟的火炉出来从那些肉块里面经过啊，这代表说上帝自己就悦纳了亚伯拉罕所献上的燔祭。摩西跟以色列长老呢吩咐人民等到他们进入到应许之地以后，要在以巴路山那个地方筑一座石坛，也要献上燔祭跟平安祭，那是跟上帝再来更新立约。以后我们看到呢就是大卫的时候，大卫跟上帝立约呢也是献上燔祭跟平安祭，而且大卫特别讲到就是他把这个平安祭所献上的这个祭肉呢分给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家庭都可以拿一块祭肉回去，代表说每一个家庭都在这个立约的当中就一起参与就有份。上帝跟人立约不但是建立个人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更是要建立所有这些立约的人跟上帝之间水平的关系。这个比较像什么呢？比较像我们今天在教会里边的守圣餐。守圣餐的话呢是每一个人个人他得到了救恩，他受了洗，他就有资格也是有这样子的义务来参与这个守圣餐的礼仪。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注意到守圣餐向来都是在团体当中举行，在初代的教会里面啊，是在个人的家中举行，但也是大家一起来做，以后呢慢慢发展到制度化了，就是在教会里面举行，但是守圣餐呢向来都是大家一起来遵守，没有个人守圣餐的。因为这个守圣餐呢一方面讲到说我个人跟上帝之间有一个直接的生命的关系，因为我是属神的，但另外一方面呢讲到我也是在整个的这个信仰的团体当中跟其他的人一起来守这个圣餐，我们是在上帝的家里面的肢体，我们是领受一个饼，我们是领受一个杯，虽然这个饼可以分开给个人，但是呢都是讲到我们是出于同样一个生命的根源，我们领受同一个饼，我们在主里边都是合而为一的，领受同一个杯也是讲到在主里边是合而为一的。所以今天我们每一次守圣餐的时候呢就想到那好像是我们跟上帝之间一个 立约的更新，我建立个人跟上帝之间的垂直关系，也同时建立跟其他的这些信徒之间以及水平的一个团契的关系。摩西在这个时候呢，看到已经立了祭坛，设立好了柱子，也已经献上了燔祭跟平安祭，他就吩咐人把这个献祭里面所留下来的血就装在一个盆子里边，他把一半的血就倒在这个祭坛的上面，然后另外一半的血呢，他就撒在所有这些一起参与在立约礼仪当中的这些以色列人身上。这代表什么呢？把这个血撒在祭坛上面，祭坛代表上帝，就代表说上帝这一边已经参与在这个整个立约的礼仪中间。把这个血也撒在这些以色列人的身上，也就代表说所有的以色列人在这个立约当中一起都有份。但是摩西在把这个血撒在他们之前呢，他再次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代表上帝问以色列人一句话。我们在这个之前呢，看到上帝要跟以色列人立约之前呢，有问他们，你们要跟我立约吗？你们要完全遵行我所吩咐你们的这些律法规定吗？这些以色列人就说，凡是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现在呢，十诫已经颁布，约书也已经颁布，要有正式的这个立约礼仪。耶和华借着摩西再次给以色列人一个挑战，给他们一个机会再做决定，他们是不是要正式的就是再次宣告说我们完完全全遵从上帝所吩咐我们一切的律法。果然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在上帝面前再次做了一个决定，他们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要来遵行。这是耶和华用这些话呢就跟以色列百姓来立约。所以在这个立约里面，我们看到它包含几个方面，有耶和华的话，有以色列人献上的燔祭跟这个平安祭，也有呢就以色列人他们在上帝面前一个委身的抉择。这是我们今天跟上帝立约里面几个重要的因素都包含在内。立约在这边呢，我们注意到献上燔祭跟这个平安祭跟立约之间相关的关系。我们中文讲到说立约，但在圣经里面呢，原来那个字啊就是砍劈的意思，好像把一头牛就劈成两半，把一头羊就劈成两半。这个是从圣经里面上帝跟亚伯拉罕立约的这个故事里面让我们就可以看到，亚伯拉罕跟上帝立约，上帝就吩咐他，你要预备牛，你要预备羊，把它宰杀了之后呢，不管是牛还是羊呢，就要把它劈成两半，然后对半的来摆列。然后耶和华自己呢，就用这个冒烟的火炉还有烧着的火把就从这个中间经过，代表说立约的人发下了一个很重要的誓言，他要遵守这个约，如果没有遵守的话呢，他就可能像这个牛或这个羊一样要被劈成两半。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立约的一个宣告啊。那么我们在耶利米书的第34章那边呢，也有看到有类似这样记载，耶和华曾经责备那些以色列民中的领袖，讲到说，我必把那些违反我约的人交出去，他们没有履行在我面前和我立约的誓言，就是他们把牛犊劈开两半，并且从两半中间走过去的时候所立的约。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呢，上帝要人也是遵守这样的约，而且遵守约呢是用一个非常认真的一个精神来遵行。我们接下来看到呢，在这段里面啊，很重要一个就是这些以色列长老他们看见了上帝。这个怎么解释呢？他们看起来呢不是说单单用肉眼来看到他，因为在第11节里面讲到，这是在先知异象当中哦，他们看见上帝。不过不管怎么样呢，他们总是看见神。不过这边的描述呢值得我们注意，人看见上帝这是一个非比寻常的事情。但是圣经上面讲到说， 没有一个人能够看见上帝而又能存活。但这边却讲到说他们看见上帝，这怎么解释呢？所以这边讲到一个，这是在一个异象当中见到，再有一个呢，我们看到他的描述是从下描述上面，所以都是用一些比较模糊的字眼。讲到说上帝像是什么，上帝像是什么，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以赛亚这位先知，他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面，有撒拉弗在那边侍立。但是以赛亚呢，他的重点是放在上帝在宝座上面侍立。而这些呢，以色列长老呢，圣经上面记载说，他们看见上帝的脚下面呢，有一些像是穹苍，或者像有一些蓝色的这个天呢，这样子一个铺的这个石头在那边。所以像是我们今天的地砖或者一些宝石，他们在这个上面呢，再是什么，圣经上就没有特别的描述。不过我们要感谢主呢，这边特别讲到，就是上帝他显现给这些以色列人，这些长老他们看见上帝了，或者看见上帝的宝座了，他们在上帝面前，他们领受了立约的时候献上这个平安祭，他们又吃又喝，而上帝呢却没有伤害他们，代表说上帝完完全全的悦纳他们。所以这个立约是一个非常非常喜乐的事情，但愿我们在上帝面前也有这样子一个立约的精神。上帝颁布给我们他的话语，上帝要我们做一个委身的抉择，我们也在上帝面前说，主啊，我愿意，我在你的约里面有份。今天我们是一个受洗归入主的人，我们也在每一次守圣餐的时候，好像是跟上帝重新在更新这样的约，也是跟其他弟兄姐妹一起来享受团契里面的喜乐。好，我们今天先讲到这边，下一次呢我们就要开始来讲到有关于会幕的一些启示。各位下次再会。
向我们神灵